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是的，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今天已经来到第34天了。我们根据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个词更深的去体会和了解，原来除非是我们建立与神的那一种日常的交通的关系，沟通交流从不断绝，否则我们在日常的交通人生当中就没有办法体现一个爱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爱的计划、爱的使命、爱的托付。所以我们要继续每一天活在与神的美好的亲近关系里面，才能够在日常的人际关系里面去体现一个爱的生命。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63篇，撒母耳记下23章8到39节，以西结书的24章，以及路加福音的15章。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耶稣的好几个比喻去思想到底迷羊、失钱和浪子的比喻的共同点是什么？在这么多的比喻当中，我们学会了什么？那小索拉他寻求王的国的脚步来到了最后的大结局，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吗？为什么神这么的看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完全的活在他的国和他的义当中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沙伦的玫瑰一席话震醒了林中所有的喜鹊和这一只最普通的小麻雀索拉时，大家一下子意识到了，原来那枯萎的沙伦玫瑰只是进入王的国的最后一道关卡呀。于是就在万众瞩目中，小麻雀索拉小心翼翼地把沙伦的玫瑰摘了下来，捧在手心，强大的满足和喜乐一下子让他热泪盈眶。此时整个天似乎开了，强烈的光照进了森林深处，本来一处十分幽暗的地方一下子明亮起来，光芒四射，周围一切都暗淡下来，就有声音从那一片明亮的光中传出来：孩子，欢迎进入王的国度，我已经为你们摆设了丰盛的宴席，快快进来享用吧。 我太开心了，我真的可以进去吗？我是这么的不配，我是这么的普通，我就是一只小麻雀呀，而且我在整个旅途当中一直都在拖延，都没有找到王的国，我怎么好意思白白的进来享受您丰盛的宴席呢？
哈，我亲爱的孩子，你一直都在我的国中啊，整个旅途里 你每一次决定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前面，选择以爱和良善去对待身边每一个生命的时候，我的国就已经在你的心里了。当你愿意把别人赠予你的宝贵的礼物，再以爱的方式赠予别人的时候，我的国也在你的心里了。当你心里担忧挂虑的是别人的安危、别人的温饱、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不再会为你自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去忧虑了。而这一刻，我的国也就在你的心里了。最终，当你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了要去挽救别人生命的时候，我的国在你的里面就充分地彰显了。所以你看，今天不仅仅是你可以进来吃喝我的宴席，所有被你的生命感染和你一起加入到关怀他人、拯救他人、协助他人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喜鹊们，都可以进来分享这丰盛的王的宴席。直到这一刻，小麻雀索拉才一下子意识到，自从他第一天踏上寻求王的国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在这个国中了。因为他借着小兔子，借着小喜鹊，借着乌龟爷爷，借着这沙轮玫瑰，整个过程他看到了，原来王的国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爱的互动、交流、关系、互助当中彰显了。而他自己的所有的需要、忧愁和挂虑，也随着他一次一次选择先关怀他人、先成全他人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自从出门寻找王的国那一刻开始，就从来没有担忧过自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每一天不仅仅有丰盛的供应，而且整个旅程都充满了爱、温暖、关怀和全新的关系。啊，尊贵的王，我终于明白了，您的国不是一个远方的国度，您的国就是您的子民愿意按照您的方式去彼此相爱、彼此成全，用爱和恩慈彼此相待，这就是您的国，对吗？而也只有当你的臣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在你爱的这个原则中，那您的国度就无所不在了，对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得到您的国，我就再也不会担忧挂虑了，所有我心里面渴求的我现在都得到了。谢谢你最尊贵的王，我太快乐了，我也想把我所有最好的爱、最好的礼物都给您，这朵沙轮的玫瑰就是我敬献给您最好的礼物。哦，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我十分的喜爱，我也要让全天下的臣民都知道，麻雀虽小，我却看顾王的子民一无所缺。小麻雀和所有的喜鹊们，你们愿意承担起这个使命，把这个好消息传报给这一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听吗？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就是那小麻雀索拉，或你是那千千万万的小喜鹊中的一员，你会怎么回应王呢？这一个报好消息的使命，你会怎么去面对呢？是啊，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在你我当中，在每一个已经信靠和跟随的神的子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一个最好的彰显。而在这一片土地上，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还有许多的人从未认识耶稣，从未听过福音。我们该怎么把这个我们已经品尝过的天恩的滋味去分享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属灵生命的盛宴正等候着他们去享用呢？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的功课怎么样，将来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会止不住的去挂虑，去愁烦，去追求。正而在这里，不是说不鼓励大家去认真的工作学习，去为自己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说追求这些美好，追求这一些稳定，追求这一些丰富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追求这一些就是我们今生的终极目标，那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因为我们很快会发现我们内心深处的满足、喜乐和平安绝对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能够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必须找准了我们人生的终极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否则我们很快就会迷失，就会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变得忧虑重重、压力山大，因为我们的人生并不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只有当我们活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来，就是彰显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并且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以神为中心来做出选择，那么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事，多大年纪，都不会改变我们心中的那一份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喜乐和满足。因为我们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活在他的国中，就是活出他的国和他的义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迷羊、失钱和浪子的比喻，都让我们看到神所看重的就是那一些在失丧当中、在迷途当中还没有悔改的灵魂，每一个都是神所宝贵的。如果我们自己悔改了，我们需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把一个美好的悔改的生命活出来，可以吸引更多在迷途当中、在黑暗里面的人可以归向基督。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需要今天做出回应，说主耶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像小麻雀索拉一样的承担起这个把你的国度活出来的使命，求你使用我，你愿意吗？如果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就跟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愿意被你使用，成为你国中的小小的精兵，把福音传到地极，传给我身边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你、还没有回到你家中、你所爱的灵魂。求你帮助我做一个好学生、好孩子，做一个好兄弟、好姐妹。求你帮助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体贴你的心意，把你的国、你的义活在我的日常当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请到雪宁和刘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雪宁。
大家好，我是刘阿姨。
是的，今天呢，雪宁跟刘阿姨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他们旷世难见的婆媳关系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当雪宁嫁到你们家之后呢，我相信对刘阿姨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媳妇儿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礼物呢？
是的，我很感恩呢。他和我儿子他们这一对小夫妻也是神的恩典，就是他俩的性格也是互补吧。我儿子呢，他是一个特别阳光快乐的， 然后呢，雨乔因为家庭原生态呢，性格啊有点内向，但是他非常的善良，而且他也非常能干。就是要是有的时候在家我们娘俩聊天，他有说妈，你说我是不是收拾家啥的不行？我说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我说你的强项家庭当中就是有些什么事儿啊，你处理啊，你张罗都不用儿子操心，都是你的事儿。你又出去工作，你有你的强项，你说你不可能就像我是在家这么收拾，不是，就是你不可能有这个时间，你也不埋汰，就是说我爱收拾有洁癖似的，但是你没有这个时间，你又要工作，你又要照顾三个孩子，因为收拾家务是
很
花时
间的，是，
你如果把这个时间花到这儿了，那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是不是？你像在这边的房子不像在国内说房间小好打理，那你不可能，所以就是说你只能以挑那些重要的去做嘛，所以就是说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是你有你的强项，别人
是
比不了的。
您太好了，您会欣赏媳妇儿的长处，您会替她去解释，
她就特别勤俭持家这方面，
这个对他们这代人是很少有的，
对
不对？
有的时候在家聊起天来，他就会说说的那个，你看你们婆媳倒挺像的哈，那个会过日子劲儿。有的时候我亲家母像跟我开玩笑，就说你儿媳妇就可抠了，就用这句话开玩笑。完我就跟他说，我说别说我儿媳妇抠，抠啥？过日子嘛，就得勤俭持家，非得像你们似的那样似的。
你们是有两个才德的妇人在家，那你们这家可好了，感谢主。
其实能够这样。吧，做什么没有抱怨，就是发自内心的做，也是跟我就是曾经生病有关系。你有病的时候你干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被人照顾那个滋味不好受，就是自己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去照顾别人，给予别人的时候
施比受更为有福，
哎，对，特别的幸福。就像我就是来到这儿了，给孩子们从2013年来之后，我就每年在这儿，特别疫情的时候那二年也正好我在这儿，我就觉得我能在家陪伴孩子呀，做点啥呀，我就觉得还能在这个家庭当中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我没有说像以前那样病病歪歪的躺那块儿，就现在能过我就感恩。既然神现在医治我，给我个健康的身体，你就去做呗，你不得感恩吗？过去你是病在那儿做不了的时候，你得别人照顾，别人给你端杯水来，别人伺候你的时候，那个滋味更难受。
哇，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所有的长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对，
我们很多时候是
干活的时候就是喜乐的干，
是，就是像我们说，神你给我的健康，我可以用，这是多大的一个荣幸，是我的一个特权，可以去施予，可以照顾人，而不是说躺在床上不行了，整天有病痛呻吟的时候才发现说，
对对对，
原来我的健康就是神给我的一个礼物，让我可以施予，
对对，
可以去用出来的。
对对对对，是。
刘阿姨，我很好奇您以前您的婆婆是怎么对待您的，就是您的婆媳关系是怎么样，在一个不信主的环境，不信主的家庭里。
我的婆婆呢，她如果现在要活着就100多岁了，她去世的时候是90多，就是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到这儿来26天，我婆婆去世了。我跟我婆婆也在一起生活了三个阶段，一次呢就是2-3年，还有一次呢在一起生活了5-6年那样吧，隔一段是总共3次，还有一次又在一起又生活了个4-5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丈夫他家是吉林的，我婆婆呢因为她有一个儿子媳妇儿去世早，有3个孙子是他拉扯大的，所以他就带着这3个孙在吉林老家。当那个大孙子16的时候，就打发我这儿，那时候我们刚结婚刚成家，就打发到我家了。然后陆陆续续的这几个孩子，就是3个孙子拉扯大了都打发到我家，因为他爸也不太负责任，所以这3个孩子呢都是在我家，我们给他说的媳妇儿成立家，结的婚，生的孩子。
所以您是婶婶，
婶婶，但是我这个婶婶就跟婆婆
妈妈
这几个侄儿拿我就当
自己的
那个婆婆一样，
哦，婆婆，
对，
哦，
他们就是跟我就特别的亲，
okay，
一直到现在也是，那个时候我婆婆这不老三也来了，完生孩子她就过来了，在一起我们生活几年，后来老三走了，因为她是跟孙子在一起从小拉扯大的嘛，
是，
她就又回到她孙子那儿，回到老家，结果后来孙子就得癌症去世了，去世了我们又把他接出来，又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所以您的婆婆也是非常传统的吃苦耐劳的一个老人家，她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孩子也奉献了她自己的余生。
对，但是呢就是还是观念上不一样，因为他们那个年龄嘛，因为活着100多岁了，老的那种观念，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呢，他做主，儿子也干活，
媳妇儿干活，
就是那种观点吧，
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北方的那种观点。
反正就是有一些老年人的，包括比如说你家里头咱们有个人情来往啥的了，他都愿意跟着表达他的意见啥的。我对我婆婆就是吃喝上啊，各个方面上啊，对她都挺照顾的，包括她最后那几年我照顾她啥的都挺好。
但是您心里是难过的，
心里难过，心里我就觉得你为什么就管这么多？
是
啊，是不
是
啊？那我们朋友人情来往，家里头邻居来带着孩子来吃的，他给行。你要给了他回来就会说你不会过日子啦，也会有这些。
他在你们家住的时候，他要做主，包括你们在经济上的，在来往上、人情上的一些，
对对对，
他希望参与
参一下他的意见。所以那个时候吧，这也是给我一个功课。那个时候我对我婆婆呢挺好，但是在我的心里头有一些就是埋怨不甘。但是我自己就知道一点，要想跟夫妻关系好，必须跟婆婆我得对你好，我对你好了，丈夫才能够对我的父母好，就是这么想。这样的话呢，反正就是出于为了夫妻之间那个感情更好，我就对你好。
我觉得您太智慧了，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就已经掌握到诀窍了。
到现在像我现在做了婆婆，我就知道到了儿子家，因为不是我自己的那个家，因为你到了儿子家你啥事儿呢别参与，儿子媳妇要是问你说妈我有什么什么事儿，这个事儿你那啥吗，我能有建议就提个建议，要是没有啥建议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咱祷告吧哈，就是不会什么事
做主，反客为主，
不会这样。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家应该以谁为主，因为这是孩子的家，你不能在这个家中。
您太智慧了。
再有呢就是觉得了，我那个时候我不想让我婆婆这么做，就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我不想让婆婆这么做。
所以您现在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记得那个时候你的心情，
所以就不。所以我现在我就知道要想儿子媳妇他俩关系好，我一定跟儿媳妇的关系得好。如果我跟儿媳妇关系要不好处不上来，那最难受的就是
儿子
夹在中间。而且如果说我跟亲家处不好，也会影响他们夫妻感情。所以这么多年就是我们和亲家的关系和他妈的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跟儿媳的关系我儿子都嫉妒。那时候就是，
到底妈你是谁的亲妈？
他就问我，他妈我是你亲儿子。
太可爱，原来这不是一个笑话。原来
他真
的
是问我他亲儿子，他还有件试探性的上我俩面前互相之间挑拨一下静影的，看看能不能啊？对，但是呢没成功。他说的那些话说完了，儿媳妇就说了：“哎呦，我
不可能
听你那些话就不是从咱妈嘴里说出来的。等他到我这一说，我瞅瞅他，我说我一听你这些话就不是你
小说的。”哎呀，对，你想在两个智慧的妇人当中作祟，你一边去。
所以，我儿子他就是不用为婆媳之间这个事情上操心呢。你看，像那几年他在中国又回中国几年，那个时候就我跟儿媳妇在家，就我俩在这儿待着，还因为我来一次就半年嘛，所以就在一起。我也是因为啥，雨乔我说他孝顺，他不嫌弃老年人，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父亲，我照顾他临终两年，他的吃的用的我都是给他自己单独的。你看我孝顺是孝顺，但是我拿勺给他吃过的东西我不会吃。但是儿媳呢，因为我他做什么东西或者吃什么特殊东西，他都会拿过来，妈你咬一口，或者拿勺过来蒯着，妈你吃一口。他知道我糖尿病吗，吃多了不行，说妈你尝尝，你就尝尝解解馋过过瘾。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想，我都嫌乎老人我都不那啥，你拿过来时我就说我不要，你给我掰一块，或者你拿勺过来，哎呀妈你吃吧，没事没人嫌乎你，就那么拿着，就是让你咬口冰淇淋了，咬口蛋糕了，或者给你蒯一口啥，你吃完了他拿过来就再去
吃，
那种虽然没说啥，让你的心里你就感觉这个儿媳不嫌弃你，就是你的心里头特别的感觉自己，你看我都不如我儿媳妇，我照顾我自己的爸，
您真的
虽然孝顺他，但是我不能够给他吃完了。
但我想这是相互的，因为任何的人际关系、亲密感、信任都是相互的。您不要自责，觉得您好像没有跟他亲密，是因为对方跟你之间是拒绝的，是没有亲密的，所以呢，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跨越，因为亲密感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今天我听到你们二位分享，我真的心里面非常受触动，也非常感动，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 在神的计划里面一个美好的家庭这个蓝图在你们生命当中实践了，并不是因为你们是十全十美的，就像您刚刚讲的，
对对对，
也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没有各种各样的一种需要，而是说相比于神的计划神的爱这些东西都很小，这极小的事情。而且我在刘阿姨身上看到非常高尚的一个品格，就是总是要求自己，对他人总是感恩的。即便您今天在回溯您婆媳之间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自省，然后希望自己的以前的经历不重蹈覆辙，
对对，
不在自己跟儿媳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人非常难得的一个品格，就是在不断的人生的行进过程当中成长和改变。我觉得您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真的，您在神面前您说什么我不用高言大志去说，但是您的整个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在里面，是成长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结束了，但是刘阿姨和雪宁他们的生命分享呢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留守真爱住我家，相信他们美好的生命故事是不容错过的，所以请大家按时收听。我是真儿，
我是雪宁，
我是刘阿姨，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恩久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恩久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心里